同学知道，你说他是在一个，他的图片有个印度教的神奇，但是同学你要知道呢，印度教的神明跟佛教是共通的，你没有说没有办法区分说这个是印度教的神明，或者说这个是佛教的神明，你没办法区分，因为在尼泊尔、印度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圣地是共用的。我开玩笑，我有一个印度教的阿哲里亚，就说我也去学印度教哲学，也接触印度教。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印度教跟佛教的区别。你知道在密教里面也讲合一，可是它是在空性的基础上讲合一，所以你看密教的本尊观法跟桑杰罗的我即梵不是一样吗？可是实际上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观想之前，立基的基础不一样。桑杰罗的我即梵它是立基在实有论的基础，可是密教他说一切是空性，在空性的基础上我去观这个如幻如化的我跟如幻如化的本尊之间的合一。所以你看修法一样，很多人都说藏密是泛化的佛教，那我接触之后我说修法上非常的雷同，可是精神思想是完全不一样，对，然后其实他的哲学也不一样，只是原用这个方法加以改造成佛教的。所以就是说你不能给像很多人给藏密扣帽子，实际上不是这样。你真正在读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是佛法的道理，在大圣里面都可以，你可以找到它的那个来源。像我有学生也说我是印度外道，我觉得好冤枉，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刚才解释的心意识，现在我们解释心所。以前我不了解心所是什么意思啊？那心所就是被心所持有，被心所持有叫做心所。那它是指什么呢？指我们刚刚讲说心呢，它是有集起思量还有了别的作用。那心所呢，是指其他的种种的心理现象跟心理作用，这个叫心所。那鸠摩罗什把它译为心术，就说因为中国在翻译佛典的过程中，在东晋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他翻译佛典，然后跟唐朝时期玄奘翻译佛典，他们用的这个术语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是用采用玄奘的译语嘛，我们讲五蕴，那鸠摩罗什翻成五音。然后呢，比如说玄奘他翻成心所，然后鸠摩罗什翻成心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在陈思润里面他的一些名词的翻译跟我们习惯的不一样，因为在佛典翻译过程中有旧意跟新意的不同。那心所呢，它就好像臣民一样臣服在心底下，所以呢心又被称为心王。简单的讲就是说，心呢它是指是指这个心集起思量了别的作用。那心所呢是指其他的种种心理现象。那我们讲说种种心理现象到底是指哪一些，所以你看我们第四项有列出陈实论心所法的种类。在陈实论里面其实它并没有像有部那样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出来它的心所到底有哪几种，实际上是无量多种。那么下面我们所例举的是根据慧远大圣一章卷二呢，它对陈实论做的整理。那慧远说陈实论里面他的心所种类不定，但是如果从摄末从本来看呢，有36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说这个心理作用它是通善恶无忌三性的，有10种。其实我从来没有背过心所哪些，从来没背过啦，所以同学只要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比如说第一个思，陈实论解释呢，愿求为思。我讲义上标楷体的部分都是原文，标楷体是陈实论的原文。那触呢，触的意思是说心能取缘，这个时候叫做触。也就是说心在攀缘镜像的时候产生的心理作用叫做触。那我们之前不是讲今天第一堂课讲五境吗？色、声、香、味、触，所以两个触嘛。 那我在投影片上做了一个整理，处呢有分心所法跟色法。心所法是我们刚才讲攀缘镜像的时候产生的心理作用，色法是指身识所知识。那我讲义上原来是写身根所对境，那样太狭隘，这样的意思太狭隘。诚实论里头是讲身根所知识，身识所知识。为什么我说要这样写？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诚实论不是把五境里面的处分为内处跟外处吗？还记得吗？内处像什么生病啊，或者是身体轻安啊，然后疼痛啊，这些叫做内处。那外处的话就是针对外在镜像的那个坚湿暖动等等。所以如果我讲身根所对境的话，好像只有外处而已，那讲身识所知识，它就包含了内处跟外处。所以讲义上面同学要更正一下。所以当我们提到处的时候呢，它可能是指心所法，可能是指色法，同学要看上下文来分辨。第三个心所是念，心作发明念，此念是作发想，故念念能更深一心。那他的意思是说，能引发下一刹那心的心理作用叫做念，引发下一刹那心的心理作用。再来第四个是欲，心有所需是名为欲。那我们刚刚讲说，第一类是属于它是通善恶无忌三性的。那以前我们一般讲到欲好像都是不好的，所以要看，如果是贪欲的话，它当然是属于恶的嘛。但是如果是修在，因为很多人说你要无欲无欲啊，那你没有欲望的话你怎么修持佛法？所以欲望如果用在修持佛法上，那就是善的。比如说我们讲三十七道品里面有一个叫做四神足或者是四如意足，那四神足呢内容是欲情心观，就是说要有欲呢才能够精进的修行定根慧。所以我们这里讲欲它通三性，通善性恶性还有无忌性。第五个喜，若心好乐是名为喜，这个部分没有什么问题。第六个是性，必定是性相，那这个性呢同样也是通善恶无忌。所以我们投影片上说什么叫性呢？由确定而产生前进的心理作用。那诚实论的说法跟有部不一样，诚实论的性呢通善恶无忌，善呢是指信佛信法信僧，恶性呢是指信邪师邪见。那有部呢他把性归为善的，然后另外立不信。所以呢性呢它是指信佛法僧，不信呢它是属于不善的，然后呢它是指不信佛法僧。这个是诚实论跟有部呢他在对于性这个心所他的解说不一样。再来是情，我讲义上的字好像打错了，下面那个心在原文里面是没有。情呢一心常行是名为情，它一样是通三性。那如果情用在修持佛法上面呢，它叫做精进，这个是属于善的。情呢就善的方面来讲，就是佛法中讲的精进。第八个意，久远所根，这个根是经历的意思，就是说以前所经历的呢能够一直而不忘，这个叫做意。第九跟第十是觉，第九跟第十是觉跟观。那我们投影片上也有解说，旧意是觉观，新意是寻思。所以寻思它的意思可以从三方面来讲，从禅定来讲，从散心来讲，从认识来讲。那禅定的部分来讲呢，觉是指心不深涉于禅修对象，观呢是指心深涉于禅修对象。就是说我们禅修的时候有选取一个禅修对象嘛，那你在禅修的时候，你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呢 把它投注在这个禅修对象上，那这个把注意力投注在禅修对象上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就叫做觉根观。有的论点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修定呢会有些修法会有禅相嘛，然后呢禅相出现之后，你把你的心专注在禅修上禅相上面，然后入定。那他做了一个譬喻，禅修对象呢他是可以比喻为一根木栓，然后我们的心呢是一个不受控制的小牛。那禅修呢就是把心呢把它呢就是说系在这个禅修对象上，那这个系的这个作用呢，你好像用一个绳子绑住小牛的脖子，然后把它拴在这个木棍上面。那这个拴绳子的这个把绳子拴在木头上呢，这个叫做循。然后呢持续的拴住呢，这个叫做势。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有论点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在初禅的时候有禅支嘛，有循势喜乐定，对不对？这个时候还要把心拴在这个柱子上，有循跟势的作用，就是一个投注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到了二禅没有循势了，绳子可以拿掉，小牛乖乖的坐在这里，这样同学可以理解吗？这个比喻刚才是就禅定的部分来解说，就散心的部分来解说呢，觉是指散乱心念念相续，观呢是指散乱心呢没有一直相续。那就论事而言呢，觉是指推论的心理作用，也就是比知或者比量嘛。那观呢是指直观的心理作用，现观或者现量，或者是说现知当下的那个知觉。所以循根是这个心所呢有多方面的解释。刚讲的是通三性的心所，现在呢我们讲善性的有十种：定、慧、不贪、不嗔、不痴、惭愧，还有依是清安的意思，然后还有舍。那舍也有好几种解释，比如说舍呢它是指不苦不乐受，在四无量心里面慈悲喜舍的舍呢是指离爱憎之心，然后呢舍呢也可以是指平等心，有好几种解释。再来最后是不放逸。那不善性呢14种，这个是慧远他自己整理出来的。那有贪嗔痴慢疑邪见无惭无愧，调举就是指散乱的状况，悔呢就是对于所做的事情起了一种追悔的心理，然后负呢是想要复偿自己做过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怕让人家知道，惭呢是谄媚，狂呢是欺诈的意思，然后还有放逸。无记性的有2种，想跟受。那享受我们在课程的后面我们会解说。所以诚实论的心所法的种类包括这几种。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哲学的议题。诚实论在讲世运的时候呢，第一个议题就是说心所法有无别体，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整理。对于心所法有无别体，当然就两派啦，一派是说是别体，另外一派呢说是异体。那别体的主张者有部的毗婆沙师，这个是有部的正统主张。同学知道毗婆沙师吗？我们之前有解说过，就是说有部的根据地在现在喀什米尔这个地方，然后这里的论师呢他集合起来编了一本书叫做大毗婆沙论，那里面呢收集了各家对于发智论的解释。那这个其中编书的这些论师呢，他们就提出了说哪一种解释是正确的，然后呢这一派论师被称为毗婆沙师，后面尊奉这个他们的解释的这些论师也称为毗婆沙师，他成为有部里面的正统。再来是有部的法救， 应顺法师说呢，他属于有部之中的譬喻师。所以同学还记得有部的派系吗？它分为阿毗达摩论师跟譬喻师。我们之前有解说过，阿毗达摩论师他是重论的，那譬喻师呢，他重经，然后呢重视以譬喻的方式来说法，重视禅定的修习。那譬喻师跟阿毗达摩论师的风格很不一样，所以呢他后来从有部里面呢分化出来，流入精量部里面。再来主张别体论的呢，还有经部师，里面有一个叫做势利罗多。再来是包括诚实论，还有分别说部。那主张一体论的呢，是有部的觉天。应顺法师也说呢，他算是有部中的譬喻师。还有呢诚实论，还有呢部分的经部师，还有呢从大众部在佛灭第300年间分裂出来的王山部和玉成和义成部。那所谓心心所别体一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下面有解说嘛，解说这个论题的意思。这里的探讨就是说，心所这个范畴是否能够被设想为脱离心王而有它的独立性。这个论题的意思是这样，能不能脱离心王而心所有它的独立性。认为心所有独立范畴的，这个叫做心心所别体论。认为呢心所法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这是一体论。一体论认为呢，心所就是心，心所就是心的差别。这样同学可以了解吗？一体跟别体到底心所是不是一个独立范畴，还是说心所其实只是心的差别，我们在巧立一个心所的名目而已。在诚实论里面探讨心所法有无别体的品目，总共有五品。从第六十品开始，立无数品呢，你看名称就知道，这个是诚实论声明他自己的主张。在61品立有数品，看名称也知道，这个是心心所别体论者声明主张。基本上如果同学只是像我跟刚开始读诚实论一样，我就是打开来，那时候诚实论没有参考书嘛，它几乎是没有参考书的。那时候还没有收集到日文的资料，也不太会看日文，所以读诚实论的方法就是打开来新闻风的版本，从第一页开始读读读，然后读到第立无数品，说然后你看立无数品，立有数品，非无数品，非有数品，名无数品。你在看的过程中，你不看到最后，你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诚实论的主张，要全部看完。所以呢首先诚实论声明主张，然后呢立有数品呢是心心所别体论者声明他们的主张，然后呢非无数品，这个数是指心数，也就是心所。非无数品这个是别体论者他破立无数品，然后呢非有数品第63品它是诚实论破第61品立有数品。再来名无数品第64品它是诚实论破第62品非无数品。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第一个先立自宗，第二个引述敌方的主张，第三个引述敌方对自宗的破斥，第四个破斥敌方的主张，第五个反驳敌方对己宗的破斥。所以他的这个结构很清晰嘛。然后这样的一个论述形式可以让人对正反两方的主张一目了然，所以如果是一个喜欢思辨的人读诚实论呢，会觉得他的这个往复的辩论非常的精彩。所以那时候我读诚实论的时候，我说好过瘾哦，就说喜欢思辨的人啊，你看先把自己的主张说得很清楚，然后对方的主张列出来，然后呢对方破你的主张，然后呢我再反破回去， 如果是据舌论就很难读，为什么？因为它是把两方的主张夹在一起，一问一答，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又没有标明说现在这一句是世亲的主张还是谁的主张，然后呢断句应该断到哪里，有时候看不出来，所以读据舌论好好辛苦。你一定要把那个现在有出版一个版本，它旁边有做附注，它有说这一句是有部的说法，然后呢那下一句它旁边会标这个是论主的看法，就说你需要这样的辅助版本。如果直接把大正藏那样拿来看，哇，痛苦不堪，因为到底该在哪里断句不知道。可是诚实论它的结构就很清楚，你知道呢这一品全部都是在讲某一方的主张，下一品呢全部是在讲另一方的主张，所以如果跟据舌论比起来，诚实论好读很多。如果据舌论我们讲说要九年嘛，如果要精读把每一个细部问题都搞懂，其实不止九年啊。诚实论我们的课程，我们是诚实中，可是课程设定四年，实际上照我这样的一个进度，我们很快就会讲完了。你看我们刚刚讲说它是苦集灭道四谛嘛，然后苦谛里面分成五蕴嘛，我们色蕴已经讲完了，现在在讲四蕴，然后我也把这个行蕴的一部分我们刚才也讲了，刚才讲的那些心所法的种类它是属于行蕴里面，心所是属于行蕴，所以我们已经五蕴应该很快就会讲完了。所谓的诚实中并没有什么资料，这是它困难的地方。就说我的课程安排是第四年我们比较是属于佛教修行的部分，那我们讲过说我们会安排好几个月的时间请其他的老师来讲解清净道论。那清净道论当我第一次翻阅它的时候，我是如获至宝，我把它形容是佛教禅修学的葵花宝典，真的是它讲的太非常的详细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基金会有没有印行，有吗？总共三本清净道论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部论书，所以同学如果你心有余力，不用等到第四年，你可以先去把这三本书请来，然后呢你可以看，先看它的上册跟中册，它的结构是戒定慧三学，那戒的部分它讲了一些头陀心，那在上册的末尾的部分它开始讲四十种禅定的修法，所以呢上册跟中册非常的精彩。那你如果翻下册，你会发现我昨天翻嘛，哇，内容讲的其实跟诚实论也差不多啊。他首先讲五蕴，然后色蕴呢讲的就是我们上课讲的那些东西，他说色蕴就是四大跟四大所造，那差别是说四大所造的部分比如说有部来讲的话是五根五境还有五表色，那在清净道论里面讲二十四种所造色，他讲的又更多了，他的色法种类比诚实论还有有部还要多。然后呢他也提到说五根的构造是由四大构成的，他也反驳了像有的我们之前讲不是说有的讲五根它是偏多说吗，或者是说偏造说吗，还记得吗？有的是说五根呢，比如说眼根它是由火大所偏造，只有一大而已。有的说呢，五根是四大所造，但是呢，它的火大比较多。那在清净道论里面探讨色蕴的部分，它也批判了这两种说法。那怎么样解释五根作用的差别？清净道论的说法跟诚实论一样，它归诸于业。因为业的不同而有五根作用的差别，哎，所以以前清净道论我读好像好不太懂，然后像我们色法已经讲完的，我再回头看清净道论里面讲五蕴这个色蕴的部分，哎，就突然觉得说哦，原来论论相通，它的论题是一样的，只是部派的解释呢有一些出入。所以我相信虽然我们课讲的是诚实论，但是我相信讲完之后，同学以后看据舌论或者是看清净道论呢，你会觉得比较能够去掌握他在说什么， 当然你说整个西部都了解，以我来讲我也很困难，所以你但是你可以知道说，哎，这个论题在陈思论里面已经探讨过了，所以你读了一论呢，其实你其他的论你已经有一些概念。清净道论里面有讲说佛教的慧学呢，它你有几个几个观念要搞清楚，比如说像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啊，这个是基本的。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些东西？其实在清净道论里面的慧学讲的是说，你前面是讲定嘛，接下来慧我们讲说它的修法是依据定力来做毗婆舍那的修持。那你要做毗婆舍那来观五蕴的无常苦无我，你要有基本知识，那那个基本知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作为毗婆舍那的前行知识的介绍上面。同学可能会觉得很枯燥，可是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去练习现在在流传的内观法门，也许呢你突然在练习的过程中你会有很多的慧解产生。现在觉得你好像觉得它是一个哲学上的知识上的，可是当你真正在练习内观法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诶很有趣，你这时候所学的好像在禅修上面你了解它的那个味道。现在我们来看主张心心所别体论的理由有好几个，这里我们只是略举而已。那其中第一个理由是从相应的观点来讲，那相应我们是要把它放在第二个论题，所以在这里我把它省略掉，下个礼拜我们会讲相应的问题。那这里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心和心所的特相不同。陈思论的原文是说，能事是事相，觉苦乐是受相，别知是想象，起坐是形象，故知心意心数意义。所以我们来看说明的部分，事呢它是属于心法，受想行它是属于心所法。那引文提到说他们的特相不一样，所以呢心法和心所法是相异的，心所法拥有他们独立的心所法呢它是一个独立的范畴。这个部分同学了解吗？心法呢是事，那这里解释说我们一般解释说事呢是了别嘛，所以这是事的特相。然后呢心所法呢是受想行，一般我们解释说受是领纳，或者这里讲觉苦乐。那想呢在有部里面解释为取向，这里陈思论解释为别知。然后行呢是造作，所以你看每一个，所以你看呢心法跟心所法它的特相不一样啊，因此心所法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范畴。这个部分同学可以了解吗？第二个理由呢，升起的过程不同，这个是根据杂阿含经第306经，经文里面说到根净和合生事。那我们讲说事是属于心法吗？所以心法的升起具有两个因素，根和净。那经文又说根净事三事和合生处，处是属于心所。我们刚才在讲通三性的心所里面有介绍处心所吗？那处这个心所的升起呢，你看它具备三个要素，根净还有事。所以你从它的这个升起的过程它所具有的要素来看，心和心所不一样嘛，所以心所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范畴，它应该是一个另外的独立的范畴。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谢谢大家。